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23号，公元2005年2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发表声明，欢迎尼泊尔关闭西藏办事处。北美喜马拉雅团体呼吁尼泊尔重开西藏办事处。加拿大议员谴责总理访问中国时忽略西藏问题。美国新任国务卿强调，中国人权记录仍然需要改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发表声明，欢迎尼泊尔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尼泊尔政府上星期签发命令，指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的办事处和西藏难民福利办公室没有依法登记注册，勒令即关闭。对于尼泊尔政府的这项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在本周二出席记者会时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欢迎尼泊尔的这个决定。孔权表示，这是尼泊尔政府依法维护其主权的一个正确决定，但是他没有说明中国是否有向尼泊尔施加压力。而台湾联合报评论文章指出，尼泊尔的这种决定无疑是为了迎合北京，同时也是对西藏流亡政府造成严重的打击。该评论文章还说，如果联合国或其他人权组织不能接受这两个办事处的工作，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将难逃被遣返西藏的命运。被迫于本月21号在尼泊尔停止运作的两个办公室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代表处，另一个是负责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提供援助的机构。对于尼泊尔关闭两个西藏办事处，人权组织西藏青年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纷纷指责尼泊尔为了努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为了讨好中国而做出的决定。上述这些组织敦促尼泊尔政府重新开放关闭的西藏办事处。尼泊尔目前有20000多西藧难民，每年都有2000多名西藧人途经尼泊尔流亡到印度，投靠西藏流亡政府。另外，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软禁了部分尼泊尔高级民主与政治派官员，并且宣布解散由德乌帕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贾南德拉是在毛派共产党叛军肆虐多时后，以政府失职、无法保护民主和人民生命财产为理由宣布解散国会，并且将组成由他本人领导的新政府。目前尼泊尔全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之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北美洲的各喜马拉雅团体本周一联名向尼泊尔政府呈交请愿书，呼吁尼方重开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根据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消息，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团体包括玛囊协会、古壤协会、尤抹协会、打芒协会和北美乌龙协会等各组织会长签名，于1月31号星期一向尼泊尔政府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同时也将把这份请愿书的复印件呈交到总部设立在纽约的联合国尼泊尔成员国代表手中，呼吁联合国方面向尼泊尔政府施压，要求重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办事处。这份请愿书中强调，我们来自喜马拉雅区域的尼泊尔人对我们的政府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的行为感到愤怒和羞愧。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同时也是我们尼泊尔夏尔巴、巴热、洛巴、芒呢、古壤、内抹、达芒、多布巴斯、里米巴斯等地佛教徒的精神领袖和上师。请愿书中还强调，所有尼泊尔境内外的佛教徒都期待尼泊尔政府如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尊重这位世界佛教与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请愿书中指出， 尼泊尔自古同印度一样，与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原先西藏独立时关闭同外界联系的大门期间，尼泊尔可以自由出入西藏，原因是藏人可以前来尼泊尔朝圣，并聆听尼泊尔佛教上师的弘法。对此，尼泊尔前国王莫汉达拉和比然达拉敞开双臂，欢迎了所有流亡藏人。北美喜马拉雅团体向尼泊尔政府呈交的请愿书中，对现行尼泊尔政府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的决定表示不解，认为这完全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请愿书中说，从西藏沦陷到今天，不单对该国的流亡藏人一向友好接待和关照，而尼泊尔却歧视流亡藏人，甚至关闭他们的办事处，这是令人发指的行为。现在20,000多名流亡藏人居住在尼泊尔，未来还要陆续过来的流亡藏人更需要前往印度的唯一庇护站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对此，所有在北美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团体呼吁尼泊尔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重开办事处，同时希望尼泊尔政府拥护世界和平，树立完美的国际形象，不要只顾同中国结交而与世界更发达的国家疏远，甚至遭受国际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谴责，以致直接影响尼泊尔的经济发展。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议员谴责总理访问中国时忽略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加拿大议会部分议员于今年1月28号公开谴责马丁总理访问中国时没有提及西藏问题。加拿大议会自由党议员翟维凯国先生和保守党议员凯森刘吉联络先生联合发出公开信，谴责马丁总理忽略西藏问题。公开信指出，马丁总理今年1月20号访问中国时，双方就有关尊重自由和保护国家稳定以及不干涉各国内政等问题上签署了部分协议，这些协议主要是针对西藏和台湾问题，因此马丁总理签署这些协议就意味着加拿大政府不再干涉和关注西藏与台湾问题。公开信还强烈谴责马丁总理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总理发言人马瑞柔格先生否决了2名议员的谴责。他说，马丁总理同中方领导举行会晤时加强谈论了有关人权问题。另外，同马丁总理访问中国的加拿大议会开国瑞保守党议员杰森凯尼表示，马丁总理在访问中国时就有关人权问题上扮演了2种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将在本周内召开的加拿大议会会议上提及这一问题。曾经回与马丁总理同中方领导提及西藏问题的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联络员丹增达杰表示，虽然加拿大总理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没有直接提出西藏问题，但是同中国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了有关人权问题。据了解，这次公开谴责马丁总理忽略西藏问题的加拿大议会议员凯国先生和李联络先生是加拿大议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凯国先生曾呼吁加拿大议会多个政党组织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以不受任何限制前往西藏展开调查，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现状。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决定警告欧盟不要给中国发出错误信号。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上周说，欧盟可能在半年之内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令是在1989年中国军队开枪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之后实施的。华盛顿上周就发出警告，万一武器禁令被解除，那么中国有可能开始大量购买武器。美国担心的是，中国购买的任何武器都有可能对台湾构成威胁。上周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表示，他认为这件事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同欧盟曾进行了很好的对话。赖斯强调，中国的人权记录仍然需要改进。赖斯说，由于对中国武器禁运是基于违反人权而做出的，那么在解除上述禁运时要特别小心，避免发出错误信号。上周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本周出访中东和欧洲，这是他新任命之后的首次外国出访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52年，中共驻西藏的代表张兴武在一次会议上谈到17条协议时，西藏的总代理陆宽瓦指出，中国人所宣称的在中国签订的所谓协议，我们西藏人民并没有承认，而且也是中国人首先破坏了协议的内容。西藏之东部领土现在仍然处于中共占据下，而未归还给西藏政府。当时西藏军队已经遭到惨败，整个西藏面对中国的大军压境而不知所措的危难时刻，达赖喇嘛为了维护西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竭尽全力地寻求与中共的合作，8年来严格地遵守了协议的内容，但是中国政府却逐步地破坏协议精神，无视或践踏协议的内容，没有遵守协议的内容，反而扩充解放军的军事力量，为了彻底的侵占西藏领土，以及为了消灭西藏民族的特性而从西藏东部开始推行恒古未闻的暴行，从而使西藏民族陷于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黑暗时期。1959年3月，鉴于与中共合作的失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并指出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人民在中国政府的威胁恐吓下被迫签订的，因而宣布予以废除。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北京电台就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公元1949年11月2号，西藏外交部就此新闻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且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越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中藏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心。此外还谈到西藏政府愿意就中国政府过去侵占部分西藏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此电文的内容也分别转告了英、美、印度等政府，并且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侵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对于西藏政府发出的呼吁，这些国家虽然认识到红色势力的膨胀将会威胁南亚的安宁，但由于认识如不与中国和谈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武力报复，所以建议及时的进行和谈。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的用武力侵占了西藏东部的一些地区，并散发宣称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等10条内容的文件。中共的这种宣传令人惊奇，因为当时在西藏的外国人还不到10个人。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中、英3种语言作出回应，除了解释历史上的中藏关系是宗教上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以及西藏不属于中国等历史事实而外，还指出强大的中国如若想肉弱强食，以大国吞并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战斗到底。同时西藏政府还表示愿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